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的第五课。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我们会温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如何招募布道小组的组员。我们讨论过两个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是教会的属灵气候。教会要有良好的属灵气候，福音才会开花结果的。而量度一间教会是否有良好的属灵生命，就有以下十个指标。第一是教会的合一。合一的意思是为了建立教会，遵行主的大使命。信徒愿意放下自己，追求合一，正如以弗所书四章二到四节所说的。第二是每个信徒都可以发挥恩赐侍奉神。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说，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各按恩赐侍奉神。第三是教会对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存开放的态度，时常的欢迎他们来聚会认识真理。第四是信徒有信心的表现，信徒不会被环境所影响，无论环境是顺境或是逆境，都会积极的侍奉神。第五是信徒愿意付代价，让他人的属灵生命成长，热心造就出信者的生命。第六是信徒有热心，信徒有火热的心爱主，羡慕圣工。第七是信徒对真理和生活的态度都认真，深信神的话语，并且把真理活出来。第八是信徒常常的祷告，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所说的话，主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常常祷告倚靠神。第九是信徒有随时传福音的心智，常常把握机会传讲救恩。第十是教会有意向，知道神的心意去发展教会的福音工作。那我们讲到的第二方面是招募布道小组组员的步骤和应当注意的事项。那第一步就是祷告，正如主耶稣在选召门徒的时候要切切的祷告，我们也要求神兴起人来委身的传福音。第二步是寻找那些饥渴慕义并且愿意传福音的人。那一个愿意追求神话语的人，一定会被神的话所感动和催逼，加入传福音的行列当中。而招募的方法呢，就是第一，要有敏锐的心，敏锐那些忠心传福音的人，然后邀请他们加入到布道小组的行列当中。第二，就是要利用每一个接触信徒的机会，例如在探访的时候做招募的工作。第三是要存开放的心，预备接受一些不可预料的人做组员。那第四点就是要利用一切的聚会的机会，比如说主日的崇拜啊、祈祷会等聚会来招募布道的组员。那第五就是要使一些已经有侍奉经验的信徒，例如是执事、长老，请他们来参与布道的小组。那第六就是不要错过家人，鼓励家人也来参与布道的行列。弟兄姊妹，盼望您能够好好的祷告，求神为您预备适合的布道小组的组员。 那到了现在呢，我们上一课的重点就温习完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谈到小组布道，在小组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人物就莫过于组长了。当然组员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组员，那么小组就不能成立了。那我所讲的重要是指组长在领导的角色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小组开始的阶段，当组员的侍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组长所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是小组的灵魂的人物。因此在这一课还有下一课呢，我们就会用两课的时间来讲关于布道小组组长的生命素质。如果您是教会的牧者或是小组的组长，那么您就更加要留心的收听了。相信您还记得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我们讲了耶稣设立小组的典范。您记得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吗？耶稣并不是仓促地教导门徒一些传福音的技巧，然后就叫他们出去布道，而是用了3年的时间与门徒朝夕相对。耶稣这样做，为的就是要培育门徒的属灵生命，让他们学习主的样式。由此可见，耶稣所注重的不是一些技巧方法，或是传福音的果效，而是人的生命素质。生命素质重于方法和果效，因为一个有生命素质的信徒，他一定会恒久热切的布道。但是一个没有生命，只注重方法和果效的信徒，当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遇到任何的挫折的时候，就很容易灰心退后。就算是有果效，他也可能会因此而骄傲，那这样的侍奉是不会得到神的喜悦的。因此作为布道小组的组长，就一定要有美好的生命素质，这样的侍奉才可以讨神的喜悦，容神一人的。好了，那作为一个布道小组的组长，那他所做的就是培育生命的事工，所以他必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生命的素质。第一，组长必须要有属灵的特质。属灵的特质就是在他生命里拥有属灵的素质。那么组长要有哪些特质呢？作为组长啊，最少就要有3方面的属灵的特质。第一，就是要有接受基督恩典的管理。第二，要献身于培育的释放。第三，要受操练去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一的来看看吧。组长的工作是训练组员去传扬神的恩典，同时自己也要有身体力行的去传福音。所以他第一个属灵生命的特质，就是要接受基督的恩典的管理。接受基督恩典的管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中，时刻靠着神的恩典去侍奉神。让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第一段是提摩太后书2章1节。提摩太后书2章1节，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里说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才可以刚强地侍奉神，神的恩典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正如第二段经文，也就是哥林多后书3章5节，林后3章5节所说的，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侍奉神或做什么侍奉，都必须要倚靠神的恩典，因为做神的工作是不可以单靠人的才智的。 特别在传福音的事上，只有神的福音和恩典才可以改变人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靠着神的恩典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得着这恩典呢？就是随时来到主耶稣的恩座前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此得恩典的秘诀就是祷告，祈求主的恩典。主是爱我们的神，他的恩典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亲近主，支取神的能力，依靠着主的恩典侍奉神，培育训练组员和传福音。唯有祷告，福音才可以改变人心。要记住啊，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主。那作为组长，除了要接受基督恩典的管理之外，还要有献身于培育信徒的侍奉上。组长必须要愿意委身，愿意付代价，并且忠心地培育组员的属灵生命。我们不要看组员只是一个受训者，乃是要把他们看为门徒，把自己的一切，包括了在神那里所领受的真理、侍奉的技巧，还有经验，一切的属灵的福气，还有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都毫无保留地与组员分享。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对提摩太所说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榜样。首先，保罗是一个忠心的教导者，他把从神所领受而来的真理都教导了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然后他叫提摩太学习他的样式，同样的把他那里所学习的真理忠心的去教导别人，使这人也成为忠心的教导者。那这里所说的是一个门徒训练的精神，就是第一代训练第二代，第二代训练第三代。唯有这样的训练，以生命传递生命的训练，那才是最有果效的。忠心交托就是献身委身的教导。组长要忠心地把神所赐的恩典与真理交托给组员，不要自私地为自己保留些什么，让组员有一个好的榜样，以致将来他们同样地成为一个委身于培育侍奉的组长。那组长的侍奉是培育生命的侍奉，所以组长自己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要有美好的见证，就要接受操练，去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了。我们训练组员，是要训练他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活圣洁、自律，愿意为主牺牲舍己。为此，作为组长的，自己首先要追求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什么叫讨神喜悦的生活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就是生活圣洁，不随意犯罪，并且愿意为主受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就一定要先操练自律、克己，不放纵私欲，不随己意而行，例如不看色情的刊物，不让自己懒惰无所事事等等，生活能够见证荣耀神。 我们跟随主的人呢，就好像当兵一样，要为主甘愿的克己。就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3-4提后的2:3-4对提摩太所说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叫我们去打福音的仗，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放下舒适的生活，放下自己的喜好，甚至为福音受苦，一切以传福音为大前提。我们作为族长的要这样的追求，同时也要教导组员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以我们的生活见证来荣耀神，来传神的福音。弟兄姊妹，让我们努力的追求属灵的特质，就是要接受基督恩典的管理，要献身于培育的侍奉上，要接受操练，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的侍奉是属灵的侍奉，所以要有属灵的特质，才可以为神训练属灵的工人的。那属灵的特质是族长的首要的素质，然而除了这方面的素质之外，还有第二方面的素质，就是一颗仆人的心。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名字叫做摩尔，他曾经这样说过，一颗仆人的心是神要拯救失丧者归向基督最重要的管道之一。在那些没有基督的人心里搭建爱的桥梁，可以预备好他们的心来听福音。因为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我们成为他们的仆人的时候，他们才能接近基督。他的话很有意思啊，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什么叫做仆人的心呢？仆人的心就是一种温柔谦卑的态度。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吧，他不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用权柄命令人归向他，他却是以奴仆的身份，成为一个贫穷的人，来到人的中间，为人类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就像腓立比书2:7-8，腓立比书2:7-8所说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就是这样的为人类成为仆人，且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那我们作为耶稣的跟从者，也应当学习主的样式，成为仆人，谦卑地传和平的福音。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用一个高高在上的身份去教导他人，好像是一个法官一样的去责备他人，而应当以温柔和蔼的态度去他人，向他人传福音。无论对方是我们的邻居、朋友、同事、同学，或是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应当以仆人的心去接近他们，以真诚去服侍他们，赢取他们的信任和接纳，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不单是以一颗仆人的心去对待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应当以这种态度去对待我们的组员。在圣经里的观念啊，为首的就是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的教导。耶稣在路加福音22:24这样教导门徒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耶稣不单是说，而且在约翰福音13还记载了 主耶稣更加是身体力行的为门徒洗脚。所以我们作为族长的也应该成为组员的仆人，服侍他们。有一位很著名的英国牧师穆迪，他曾经立下了一个很美丽的见证。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880年他所主办的一个圣经研习大会当中。按照英国人的习俗啊，每位牧师都要脱下鞋子放在房间外面，让仆人利用夜间来清洁鞋子。可是那次聚会中没有雇用仆人。那晚穆迪走过寝室，看见十几双肮脏的鞋子放在走廊上。穆迪对一位已经做了牧师的学生说，这是一次服侍弟兄的好机会。但是没有人理睬他所说的话。那天晚上，穆迪一个人很努力地把所有的鞋子都清洁干净了。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自己的鞋子已经擦得亮晶晶了，但没有人知道是谁做的。后来他的学生告诉了几个人，往后研习会的几天，居然有不同的人分别自告奋勇地暗中来擦皮鞋呢。这真是一个使人感动的见证和好榜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组员的好榜样，做众人的仆人，甘心乐意地服侍人。当我们能够以身作则的时候，我们的组员也就学习我们的榜样，做众人的仆人了。一个族长除了是组员的仆人之外，也是组员的父母。一个好的族长一定要有一颗父母的心。一对称职的父母一定会疼爱自己的儿女，尽力地去养育他们，让儿女健康地成长。同样的，作为属灵的父母也要这样的对待属灵的儿女，要爱组员，把神的话语喂养他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组员，关心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的属灵生命祷告。爱的具体行动就是愿意与组员分享自己所有的，无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灵性上的，都乐意的与组员分享。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3:17-18所说的，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说爱神却没有爱的行动，看见弟兄姊妹有需要却无动于衷，这是说不过去的。作为族长的要言行一致，在生活行为上能够把神的爱具体的活出来。比如说有组员下岗了，生活出现了困难，族长如果有能力的话，就应当尽量的去照顾他，或者是呼吁其他的组员合力的去帮助他，让他可以解决燃眉之急，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神的爱。另外，组长也要乐意的为组员付上代价，愿意用时间、精神等帮助组员，关心组员的生活和灵性上的需要。例如，组员的家庭，或者出现了问题，或是婚姻出现了问题，或者与同事不和，也许灵性上有软弱，身体上有疾病，组员都要第一时间的去关心他，做辅导、安慰。更加重要的是为组员祷告，并且以神的话语去鼓励他，让他得着神的帮助，得以度过这些难关。这一切一切都是组长应当有的爱心的表现。属灵父母的第二个责任是喂养儿女。我们要把神的话教导组员，让他们认识真理。我们可以按组员的需要或者是属灵的情况，与组员一同的查考圣经，分享在圣经中的领受，并鼓励大家一同实践神的教导。例如说，彼此相爱， 追求圣洁等等。另外，也可以一起分享主日讲到的信息，大家分享在神的道中有什么领受和感动，然后彼此祷告，求神帮助，在生活中把神的道理活出来。此外，也要教导组员灵修亲近神，我们可以和组员一起灵修，一起看圣经和祷告，分享属灵的领受。那这种分享是很宝贵的，透过分享可以使我们与组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在属灵的生命上更能够合一，自然就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了。我们会常常这样说啊，有怎么样的父母就有怎么样的儿女，儿女是父母所生所养的，所以儿女无论在样子上、思想上、行为上都会与父母很相似。那父母长得美还是丑，为人好还是坏，都会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外貌还有生活为人的。另外，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常常说，有怎么样的牧者就有怎么样的信徒。牧者是信徒的属灵父母，所以牧者的属灵生命是否美丽、是否爱主、是否忠心，都会直接影响信徒的属灵生命的。同样的，族长也是一样，有怎么样的族长也就有怎么样的组员，族长的属灵生命会直接影响组员，族长爱主就会激励组员爱主，族长忠心也会激励组员忠心。因此，我们要竭力追求美好的属灵生命，好让组员有榜样可以跟随，以致他们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好了，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让我们重新提一下重点吧。今天我们讲的是布道小组组长的生命素质的第一部分，我们讲了组长的第一的素质是属灵的特质，那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接受基督恩典的管理，组长的侍奉的能力是从基督的恩典而来的，所以要常常的祷告倚靠主。第二是献身于培育的侍奉上，组长要委身培育组员，把自己从神所领受的一切都交托给忠心的组员，包括了圣经的真理、自己属灵的领受和追求等等，都与组员分享。第三是受操练去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组长要追求圣洁的生活，甘愿为主受苦，生活能够讨神的喜悦，让组员有一个好的榜样可以跟从。那第二个素质是具有一颗仆人的心，组长要以谦卑温柔的态度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令他人信主，同时也要以仆人的态度来服侍组员，做一个仆人的组长。那组长的第三个素质就是具备有一颗父母的心，组长要履行属灵父母的责任，用实际的行动去爱组员，用神的话语去喂养组员，让他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弟兄姊妹，做一个好组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愿我们靠主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组长。再见。